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喜欢京剧的朋友，对京剧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状元梅》《武家坡》《空城计》，可能您都不陌生吧。但是对京剧形式来演绎的圣经故事，可能您就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奇了。今天我们很高兴在云端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家人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传统的京剧演绎的圣经故事，它的魅力到底有多少呢？期盼您今天的收获和我有一样的多。欢迎大家上线来参加今天的访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陈师雄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来运行，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各地收听的人，主啊，你的圣灵就来做工。小人物大故事，我们看起来虽小，但在你眼里却看为宝贵，因为在你所创造的当中，你最看人为最为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宝贵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借着宋世芳、霍征夫妇，你要来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你带领的人生。我们虽然你艰难，有的时候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我们知道你一直在背后引领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你的声音。主啊，就借着我们这些故事，我们的人生，看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求主来帮助郭弟兄，来帮助郭姐妹，帮助宋弟兄，能够把这故事，把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给讲出来，打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小人物大故事，感谢主耶稣的带领，祝福晚上的时间从头到末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让我来介绍一下宋世芳和郭征老师。宋世芳老师是著名海峡两岸的京胡琴师，那郭征老师呢，曾经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广告系的教授。两个人如何在戏曲中结下情缘，不仅联袂婚姻组织家庭，也联袂成立了传统的戏曲艺术团，联袂的举办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京剧唱腔研习班等等。2010年，宋世芳老师获颁姜炳坤两岸交流贡献奖。去年的圣诞节，在台湾国军文艺中心演出的圣经京剧《伊斯帖传奇》，不仅唱响了京剧临跳界，更让很多的人大开眼界，拍案叫绝。能够顺利的演出，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神奇妙的恩典。好，我们来欢迎郭征老师。郭征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云端的朋友大家好。
谈到京剧啊，您是专家，那我们也知道京剧呢是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中国的国粹，其实其中它的学问太大了，真的是。可是我们大家在线上的朋友可能对伊斯帖传的故事应该不陌生， 可是用京剧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这真的是很新鲜。我想问郭老师，就是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筹划和制作这一出以京剧形式来演出的《伊斯帖传奇》？那么你也说了，这一场演出呢非常的别具历史意义，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好的，事实上我觉得这场戏能够顺利能够演出，获得很好的回响，我觉得上帝在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功。这么说好了，我们是2011年的时候，我跟宋时芳老师，我们一起在台北林良堂受洗，成为主内的儿女。那然后呢，在那许多年当中，我们一直觉得神非常爱我们啊，给我们非常丰盛的恩典。我就想说，我们要来传福音，怎么做最好呢？其实我还不太会讲道，可是我觉得，哎，宋老师他在这个京剧啊、伴奏啊、创作唱腔方面，他是非常的擅长。那我呢，就尝试一下，我来写个剧本。以前没写过剧本，只写过小说。后来我们就开始，大概在5年前起心动念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想，以斯帖传奇，以斯帖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当时候我就开始以这个作为一个蓝本。那因为我还没有写过剧嘛，所以我就当时候请了一位那个陈小姐，她帮我先写了一个那个剧本的蓝本。然后因为她那个是为歌仔戏写的嘛，因为她写的是歌仔戏熟悉的，所以我就拿她那个蓝本完全改成京剧的形式，所以里面所有的唱腔里面的调式板式，还有很多的这种结构都是符合京剧的演出的形式。那当时我们就想说，请宋老师把它谱成曲，我们把它搬上这舞台。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呢，我想有很多的这个主内弟兄，他们可能不太有机会去看京剧啊。可是京剧是这么优美的文化，底蕴深厚，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了解。那另外有很多喜欢看戏的这些叔叔伯伯啊，这些专家们，或者是这些朋友们，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如果搭一个桥梁，就是把圣经的故事改写为京剧的话，可能让他们有机会也能够来认识主。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动手了，一直拖很慢，因为我还在工作。到2019年我退休了以后开始加速，我也希望说赶快2020年把它演出，但是不想碰到疫情嘛，所有的事情完全就拖下来了，要拖到2021年。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剧本大致完成，宋老师编唱腔也差不多完成了，我们就很高兴啊，我也请了导演，请了那个演员我们演员里面有2位都是主内弟兄，我们的舞场领导也是主内弟兄，觉得非常的开心，能够一起来服侍主，用这种京剧的方式。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去年啊，就2021年的6月的时候，本来是在前年宋老师摔了一跤，那个左腿他是骨折嘛，那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用那个内视镜啊打了几个钢钉啊，觉得恢复的还行。可是没有想到到了2021年呢，就是去年6月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那个腿非常的疼痛，没有办法愈合，我们再去到处求助医生，最后才发现，到7月份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是前列腺骨转移那他的那个骨头不会愈合，是因为那个癌症细胞在作祟，所以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去。那台大的这个医生呢，就给他立即动手术哈，从早上8点开刀房，然后到晚上6点半才出来，给他割掉了一个有拳头这么大的一个骨肿瘤，但是他的髋关节完全都被咬坏了，他的骨头也都被那个癌细胞啃得坑坑巴巴，怪不得他这么疼。所以呢，那个医生呢就给他换了人工的髋关节，又把他破损的骨头用骨水泥把它修复，又在那个骨头旁边打了一个钢板加上钢钉 他的伤口是30公分，看起来挺吓人的。但是因为这个医生啊，他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好啊，对宋老师照顾也很好，所以我们在恢复的过程当中2周也都挺好。宋老师呢，他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他在医院里，我们住了一个单人病房，每天还是这样的拉琴练琴，因为练琴是他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天都不会放下的。
对对对，
是我们的以斯帖的那个剧照，我们拍的那个DM 啊，我们的细胞报啊，这是我们的剧照啊。我们的这服装啊，看起来不是那个传统的戏服，它是那个有点类似像中东波斯的这个服装哈。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找到合适的服装。那中间后面那个是波斯王，前面跪着的那个是哈曼，那这个是中间的这个祈祷啊，以斯帖跟莫迪凯还有犹太人他们3日3夜的禁食祷告，这是其中一幕。好，这个是那个国王知道莫迪凯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要让他穿戴国王的服装啊，在骑马游街，然后要那个哈曼为他牵马坠镫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一幕哈。好，这就是以斯帖请波斯王跟哈曼到他宫里面吃饭，然后开始把整个事情翻转过来了。好，这是其中几个重要的这个剧照，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片段放给大家看。是，
其实我想问的是，因为圣经有这么多的故事哈，为什么你们会单单选这个以斯帖传奇？还有就是据我所知，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一向都是以京剧为主嘛哈，但是好像你们演完了以后，诶，好像文艺中心也闭目关门了，是吗？是不是因为这样你觉得它是一个历史？
文艺中心在2021年就去年12月31号等于说是产权转移了，以后可能会被拆，所以呢那一个剧场它非常有历史意义，我们等于是在那儿演出也是相当有意义，尤其我们是在耶诞节的时候演出。我觉得讲到我们这个戏在耶诞节演出，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上帝所拣选的。原先呢我们是想在2020年就演出，2021年我原来申请的场地是另外一个场地啊，是定在11月初，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时候我很着急，我想怎么办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脑中一直出现耶诞节耶诞节，后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国艺中心的这个剧场管理的人，他说我们平安夜是有空档的，但是呢圣诞节的下午啊，礼拜六没有空档，因为别人先借了。这时候我就说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借的呢？后来他告诉我名字啊，我一听啊，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就赶快打电话去给他，拜托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档期让给我，他们换一个档期啊，结果就成功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圣经故事能够在耶诞节平安夜和耶诞节当天下午演出2场啊，我觉得这实在是神的安排。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大王下旨，众臣见我都得下跪俯首啊？我知道，知道。那你为何不跪？
牛大人不跪雅甲人，我莫迪改只跪上主和他所高立的君王。
什么？犹大人不跪雅甲人？这可由不得你。以我现在的地位，我的权力，别说是叫你跪了，我就是想灭绝你们犹大人也是轻而易举之事。我再问你一次，你跪是不跪？
不跪。
好，好，你可真有种，咱们走着瞧，
走着瞧。
可恨的尤大人，竟敢与我压甲人祖先作对。如今我大权在握，可比青天，我定要消灭尤大人，与我压甲人祖先报仇。 莫迪改呀，莫迪改，你又能奈我何？
丞相是建国忠臣，当朝天
建国忠臣，
朝天建国忠臣，
建国忠臣。
平生莫迪改，哈曼说你经常进出王宫，与王后通传消息，可有此事？
哎，大王啊！
本王的救命恩人颠倒是非。
人呐，这个木匠哥原是为了脚上木笛改所造，没想到我自己被架在上面，难道说这就叫做法自毙？
老师，您知道我刚刚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到我住在眷村哈、啊，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就是眷村有的时候那个礼堂就会请一些人来演评剧，那时候我们叫评剧啊。那时候我的父亲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评剧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艺术，有很多的唱腔，有很多的板，什么刚刚有在那个荧幕上有什么。”二黄原版又慢版又什么西皮流水了西皮三眼啊琵琶调啊南梆子啊等等等等，真的好复杂。我那时候听着我爸在讲这些的时候，我说哎呦别学了太复杂了但是呢我现在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特别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完全把我带回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里面了。哎呀太好了。好，刚刚谈到您谈到这个宋老师啊、在练排练的时候，还有在这个整个筹划演出的过程当中的生病哈。那我们能看一下几张照片，然后您在看完照片之后跟我们讲一下在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好吗？
这张照片吧，右边呢是个 X 光片，你可以看它整个的那个左腿的大腿骨啊，上面髋关节伸到骨头中间，那个是假的，那个就是一个人工的。然后它整个左腿骨等于是支，不能说支离破碎，反正就坑坑洞洞，所以医生必须要给它修补，旁边拿那个钢板加上很多钢钉把它支撑起来，要不然它没有办法走。那可是呢很感谢，我觉得台大这个医生他非常的手术非常的好，人心人素。那宋老师即使在医院里的时候，他还是每天都要练琴啊，所以练琴是他每一天都必不可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步骤。本来我们两周在医院休息以后回家，以为说一切都 OK 了，没有想到在过了10天以后，宋老师的那个30公分的伤口突然之间红肿疼痛，我们就赶快去挂急诊，都医生一看不得了，他那个30公分长的伤口居然感染了，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这非常严重的，因为处理不好呢，真的会致命，所以医生赶快把他的那个伤口再打开清创，把那个腐烂的组织挖掉，然后放引流管啊，再打抗生素啊，一共做了2次清创。那宋老师真的是很遭罪，受了很多的苦啊。那然后抗生素每天必须要打，一直到他现在每天还是打，因为呢他的发炎指数一直都没有降到那个正常，正常是1嘛，他发炎指数始终是在8呀，后来降到什么2啊这些，但始终没有降到1，所以每天都必须要打，因为他打的这个是吊针呢、啊、等于说是必须要静脉注射，那他们医院就给他在静脉做了一个导管，所以每天我就把那个注射用水跟那个药粉混合起来放到那个吊针里面给他打针，所以一直到现在。但是我是觉得更麻烦的是宋老师在演出期间啊，不是演出，就是说在这个住院的期间他又得了厌食症。厌食症意思是他什么都吃不下，给他打营养针什么都没有用，非常没有体力。这时候我们只好拼命的祷告，我们的小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家人，一直我们祷告，然后医生呢又为他开了一个药，然后过了1个多礼拜以后他开始慢慢能吃饭，他一能吃饭了以后他的体力慢慢就恢复了。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我们的导演问我说郭老师啊，这个戏能演得出来吗？宋老师简直是体力这么差能够演出来吗？我们说没事没事，我们坚持下去，结果感谢主，真的到后来我们这个戏能够演出来了。这个是他医院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这些演员跟乐队到我们家来来排练，这是我们家社区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交谊厅啊，在那边排练啊，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是大乐队，所以除了传统乐队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什么琵琶呀啊、明二胡等等的人，乐队还不小。那更难的一点就是说，国光剧团呢，它的演出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乐队完全聚集了在一起练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一直到我们演出前啊，最后一次响排，所有的乐队，我说大乐队15个人才凑齐了一次。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居然在演出的时候没有在台上出状况，能够顺利的完成演出啊，真的是我觉得是神在旁边把我们拖住啊，是。
哇，好不容易，宋老师等于是抱病啊，您就可以看见他认真的态度，没有完成他心里的梦想，他是绝对不甘休的。我觉得今天宋老师有这么大的成就，就跟他真的认真有关系啊。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那您是怎么跟宋老师认识的？您是台湾啊，住在台湾。那宋老师我知道他是东北人哈。那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在认识之前彼此都有信仰吗？
我跟宋老师吧，是在1999年才认识的。那时候吧，我是京剧票友，宋老师他是著名的琴师，我们那时候都是拜传统的，都是拜庙啊，到处拜庙，尤其呢我拜庙拜得非常的凶啊，还拜到泰国四面佛去，所以我的研究还都还有在研究命理风水这方面，所以以前完全不认识神啊。那么后来也是经历了很多奇妙的安排，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到我兜了一圈以后，最后还是回到这个阿爸天父啊的这个门下。是，你看这是宋老师他在舞台上演奏的照片，然后我的演出上面那个是我演尤三姐，下面这个我是演何波啊。我虽然说是这个荀派，但是后来跟了宋老师学张派，我也很多演出很多张派的戏啊。这是2011年啊，事上是12月31号，他写错，我们两个在台北灵粮堂受洗，旁边两个是我的哥哥和嫂嫂啊，刘继和牧师啊，和就刘淑也牧师，他们两位从澳洲墨尔本飞过来，他们也是牧师。事实上我的原生家庭姓刘，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有十几位都是牧师传道人，我想待会儿晚一点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也是神的丰盛恩典。好，那我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还不是主内的儿女，所以我们的教会非常好，他就给很多对哈，事实上我记得有12对在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举办了一个在神前重新立盟约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重新穿上这个结婚的礼服，然后邀请亲朋好友见证我们在神前重新立约。
老师，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唱一个演奏，这是非常美好的姻缘，然后呢重新立下誓约，也是对神对人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我们结为夫妇，然后也是在神面前说我们要重新组织家庭。您刚刚讲到怎么信主的，我是没有听清楚吗？您可不可以再详细的再说一下是怎么信主的
啊？我们的信主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安排。在2011年的时候，宋老师他在天津跟北京啊举办了两场个人独奏音乐会。可是呢，我们想说，既然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和花了不少钱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那个中央电视台能够把它播出来比较好。可是我们在台湾跟大陆这边的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不认识，我们就拜托了很多人，当然同时也拜了很多的庙啊。当时到处去拜庙，我说拜了泰国四面佛，拜什么呢？就求他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让宋老师的这个音乐会呢在中央电视台11频道播出。结果就到了7月10号的时候，我们拜托的这个北京的朋友哈，在之前都完全没有好消息，在7月10号那天呢， 我们拜托的一个北京朋友，就说今天晚上我要跟央视的一个关键人士碰面了，成败在此一举。那到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我说以前呢拜了这个那个的完全都没消息，没有好消息，我就想到了上帝了。我的姐姐啊，她在高雄，我就跟她打电话，我说二姐啊，拜托有这么一个事，宋老师他要办这个音乐会，希望中央电视台能够帮他转播或是录影播出都行啊，能不能拜托，我想请上帝帮忙。我的姐姐说可以啊，我们今天下午有个小组聚会，我请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为你们祷告，你跟宋老师晚上不要吃饭，禁食祷告。我说我不会，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把你心里想的就告诉上帝就行了。所以我们那天就晚上没吃饭，就坐在那里祷告啊。到了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北京的朋友就来电话了，他说郭老师啊，恭喜你，我们谈成了，我们央视呢会出两部 SNG 车到这个北京音乐厅去给宋老师的音乐会全程录影，然后我们会剪辑成两个小时的节目在央视播出。说这简直是太棒了，我说那我们需要付多少钱呢？他说你就付那个出车费吧，出车费没多少钱，就3万块人民币。那真的是两个小时的节目，3万块人民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宋老师的演出非常的成功，结果在北京有一个中国表演戏曲表演学会的人，他们看了以后非常的赞赏，就说这个宋先生的演奏造诣这么高，而且他的曲子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我们现在刚好有个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啊，要那个推荐这个艺术家终身成就奖，我们就想提名宋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的资料，但是这要经过审核啊，审核通过了才能。那我说好，没问题，我们把资料就给了，然后我们回台北了。回台北以后，我就跟我姐姐说，我说姐姐拜托，能不能请上帝那个拜托再帮一个忙哈，就是让宋老师得这个终身成就奖。我的姐姐说可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结果到了11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通知了，说宋老师通过了，12月圣诞节的时候到北京去领这个奖，我真是太感谢了。我就跟姐姐说，姐姐我现在既然上帝帮了忙，我要来还愿，我要来到高雄受洗。我姐姐说哎，你到台北就行了，不要到高雄来啊。这时候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台北灵粮堂的牧师许静慈，我就跟牧师讲说我要还愿，所以我要受洗。那牧师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因为还愿来受洗，这样好了，我帮你安排进一个小组，你来听听看，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之后你愿意信主你再来。那我说 OK 好，结果我就去了这个小组，参加以后我觉得还不错，蛮不错，我就决定要信主啊。就这时候宋老师因为他每次礼拜五我们小组聚会的时间他都有工作不能来嘛，所以他没有听到。这时候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信主，他说这样吧，我又没有听，我也不明白好不好，你信上帝我拜佛，我们都不得罪啊。听起来有点好笑，好像是保持等距啊，但是我觉得神的带领太奇妙了。就过不多久，宋老师就接到那个医院的护士的来电，说宋先生啊，你今年年初的时候你的那个大肠啊，就说检查啊，大便检查是阳性的，潜血阳性反应，你要赶快进来这个follow up 啊。那宋老师就去了，就去了以后呢结果这个医生就找到了一颗小的息肉，用内视镜嘛啊，把它拿出来一颗小的息肉，还有很多颗大的。他说宋先生你这个小的息肉我们先去做病理化验，还有好几颗很大的大概像豌豆这么大的，下周你来找另外一个大夫啊，请他帮你拿出来。就我们就回去了，没当回事儿。没有想到下礼拜我们再去的时候，那医生就说哎，你那个小的那颗是病理化验出来是癌细胞，宋老师大肠癌细胞。所以我们真是吓坏了。然后他说你那几颗大的看起来已经是第二期了，如果是第二期的话呢，那肯定要把肠子截断，就是一个大手术，不是内视镜了。所以宋老师真的吓坏了，我们他就 说怎么办呢？宋老师说，这样好了，我跟你一起信上帝吧。然后我们就在灵粮堂做受洗约谈，然后十二月就一起信主。那他的这个第二次的内视镜的这个检查啊，是在12月29号，然后报告呢是在1月6号，就隔一周去看。就在时候我们虽然受了洗，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觉得怎么办，会不会是这个恶性的呢？没想到感谢主，我们1月6号去看结果的时候，医生说，哎，那几颗大的息肉是良性的，所以没问题啊，不需要动大手术，你们就6个月追踪一次就可以了。所以真的是我们非常感动，宋老师跟我都觉得是神的医治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觉得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们。
好，我相信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他不仅要让您的祷告能够成就，还让这个宋老师的身体能够获得医治。好，我们来看几张宋老师的照片好吗？
好的，好，这是宋老师2011年在北京的音乐会，那他上半场是流派的演奏，那下半场就是他自己创作的协奏曲啊，他演奏协奏曲，那个担任协奏的是天津交响乐团，那指挥是胡炳旭先生。这是他的那个在演奏的一个照片。好，这是他得终身成就奖拍的照片，然后中间那个是他在台湾得的奖，然后他的一些出版品啊，中间那个是台湾的教育部啊，他也得到一个台湾的资深师傅奖。事实上就台湾有个技职教育，技职教育的话，每一年他们也会就是说学校报上去，因为宋老师曾经在台湾的戏曲学院里面京剧系有给学生教过唱腔啊，帮他们说腔，帮他们吊嗓，所以他们就呈报给教育部，然后呢评选了之后也是获得了这个奖，等于说是美技职教育里面的最高奖项。是，好，下一张，这是他的出版品啊，左边是他写的书，然后右边这两个是他的音乐会的出版啊，这是他的伴奏。宋老师他在各流派方面他都相当的能够掌握，所以他就出版了这种不同京胡流派的这个伴奏的这光碟，那里面还附有谱子啊，这光碟呢大家可以拿来就当卡拉 OK 这么唱。这是他在签售会上啊，大家排队在请他签名，在购买光碟。
宋老师真的了不起啊，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很难得呢，艺术家终身成就奖。好，那我们也来看一段老师的视频。
任职于宝岛台湾国光剧团的京胡名家宋世芳，多年来一直为京胡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海峡两岸的京剧交流合作不懈的努力。此次荣获中国京剧终身成就奖，是对他一生致力于京剧艺术传承和传播的赞许和肯定。
能获得这个终身成就奖非常激动，这也是对我一个专业的一个肯定，今后呢要在京胡艺术上传承上或追求上我要更加的努力，要把京胡艺术呢发扬光大。
2011年8月，宋世芳先后在天津、北京两地举办了个人京胡演奏音乐会，并请来著名指挥家胡炳旭担任指挥，与京津两地的京剧名家同台合作，不仅展现了各个京剧流派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为观众献上了近些年来自己的原创作品。早在1991年，宋世芳就曾在北京音乐厅举办过京胡独奏音乐会，这也是北京音乐厅首次举行京剧独奏形式的音乐会。时隔20年，再次登上北京音乐厅的舞台，这对宋世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北 觉得京胡艺术啊，它的潜力很大，它也是一不断的前进发展，它也是跟米尔胡和小提琴一样，也应该成为一个不但是伴奏乐器，也应该是一个独奏的乐器。所以这些年来，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往这方面的努力。
刚刚看到宋老师的这段视频，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听了宋老师的一场演奏会哈。那宋老师对京胡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海峡两岸京剧的交流，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么荣获了这么高的荣誉，他还谦虚地说要更加的努力，要发扬光大。那刚刚你看到宋老师他的京剧独奏的形式的音乐会啊，首次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啊，而且是北京音乐厅的第一场演出，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好，现在宋老师到我们现场了，欢迎宋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好，你们各位朋友好。
好，宋老师，您跟我们谈一谈您的这个京胡艺术吧。
我吧，从幼时时间就非常爱好音乐，我喜欢音乐，不管是各种音乐吧，我都喜欢。特别小时候，因为父亲的经常领我们去看戏，那时候看戏呢，对戏剧也产生了兴趣。尤其特别是对京胡产生兴趣，所以说那时候就是买把胡琴在家拉的，随便拉拉，也没老师。后来当到是十来岁的时候，我的二哥说这找个老师学习吧，就这样找一个好老师跟老师学习。学习啊，就学了几年，这也是非常，我也是非常用功，进步也非常快。所以说那个就考入到15岁时候就考入了黑龙江省少年京剧团。那时候都是像我们年龄都差不多，都是十几岁啊，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嘛，都是那样。考上以后呢，我就是也就是因为剧团当时还没有培养出来像样的琴师，所以我进剧团以后没多久我就担任琴师了，主要琴师了啊。我那时候也是非常刻苦，我本人呢本来就是非常刻苦，每天从早到晚，比如早晨雷打不动4点钟起床固定的，晚上多睡多晚也是早晨4点必须起床练功啊，包括也练一些别的其他乐器了，我们京剧也有什么笛子啊，还有唢呐呀，其他的乐器也练，但是我主要是练胡琴嘛，从早到晚，饭前练，吃饭后给这些我们这些同事吊嗓，吊完嗓以后，这中午稍休片刻，还是继续吊嗓练功，晚上还是继续。吃完晚饭还要练功，一天大概拉十个小时都多，十几个小时，那非常刻苦。甚至那个我们每周都组织看一个电影，但是我从来没去看过，我就是他们都去看电影，我就在家练功，我就是说，都就是说的就小时候非常非常刻苦啊。也学习听唱片呐、学习一些那个书籍啊，就是丰富自己的特点。我是 在六二年呢，就是六二年的时候呢，北京京剧院来哈尔滨演出，当时的演员有张金秋、裘盛戎，还有两位名师，一个汪本真，一个何日进，他们都来哈尔滨巡回演出。当时有机会我就拜在汪本真老师的门下了。虽然拜在汪本真老师门下呢，我每天跟着团里啊，顺着这个东北这个地方，我也跟他们住在团里，跟他们巡回演出。每天晚上我就看戏，坐在那个乐队那块看，看他们拉啊。这时候也看，每天都一场都不落，每天都看，这样对我学习方面又学长了不少知识，对我学习上帮助很大。后来每年呢，我都到北京去学习一段时间，每年都去，到何老师也到汪本真老师家去。也到何志信老师家去，两位老师我都非常欣赏，不管是那个何老师张派的，还有汪本真裘派的拉法，各个分拉法都非常欣赏。后来也在何老师那儿也补拜了，也拜在何老师的门下，拜这么一个两个老师啊。在我跟这些这么多年来啊，我跟这些演员合作，这些演员呢也非常多，比如说像李万春、李明胜啊，还有那个陈仲泰、孙一敏，还有徐亚平，还有那个于奎志啊，还有张克呀、啊，还有李生素啊，还有
花脸，
还有那个孟广禄啊，还有那个康焕生啊，还有杨艳义啊，等等，好多演员，所有演员太多了。基本上洋派的演员都基本好演员都拉遍了啊，这他们也愿意跟我合作的也非常愉快，也录制了不少的唱片呐、录音带啊，在团里呢，这么多年呢也创作了不少的剧目的写唱腔，写了几十出的唱腔。后来搞音乐会嘛，也创作了几首，比如像《宝岛随想曲》啊，还有协奏曲，还有那个舞台素，不是，梨园情啊，这些戏，反正对我，对，这些戏就是这样，
对，
这就是。
宋老师吧，他那个讲到他的专业啊，他能够说得很好。那可是在平常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木讷寡言的。
嗯，
我知道京胡界有三位杰出的名家，我们说南游北宴关外宋哈、啊。那南游呢就是上海的游记慎先生，那北宴呢就是北京的晏守平先生。关外宋的这个宋就是宋世芳老师，老师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谢谢您给我们讲这么多您的故事啊，很难得，真的宋老师您刚刚郭老师说了，平常宋老师都不太说话，但今天真的是很棒很棒，我们很喜欢。那么我们再谈一谈郭老师，您这个。您刚刚谈到您的原生家庭
啊，其实啊，很多的家庭啊，他们假如儿女多的时候啊，把其中的一个好像身体比较不太好的小孩送给朋友去养啊，这个事情其实在 早年是很常见的事情啊。当初呢，我的原生家庭呢有9个小孩，我是排行老七。那在这个7个女儿当中，我是排行老5，因为我是据我妈妈说，我刚生出来的时候，我身体非常的不好，都要养不活了。那所以呢，这时候我的养母呢，就跟我很有缘，就把我带回家去领养。可是我觉得她很难得的一点就是说，她还是让我跟我的原生家庭呢保持联系，她让我去拜我的这个原生的父母做干爸干妈。所以那些姐妹们呢都变成我的干姐姐干哥哥啊。这张照片是我20岁生日的时候啊，你看我站在我那个右手边的话是我养母，然后再来旁边的话是我的生母啊，然后在我的左手边是我的生父，然后旁边都是我的这个亲生的妹妹啊，那他们来为我过20岁的生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非常良好的互动，但是呢我都不知道说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可是那原生家庭的姐妹们都晓得我是他们的姐姐。后来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啊，因为等于说是由两双父母那么爱我啊。这是我的那个二哥他娶二嫂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拍的全家福。在左边呢是大哥大嫂，在右边呢是二哥二嫂，那我们女儿们就站在后面。这是我的那个小妹妹七妹，她结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拍的啊。这是我的小妹妹她嫁女儿的时候我们到新加坡去拍的。
当您知道您的母亲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的时候，你的心情，您什么时候知道的？然后您的心情，然后它有影响到您的成长吗？
我是觉得没有诶，因为我知道了以后，虽然很惊讶，我也跑回去问我的原生家庭，然后他们就讲了当时的情况，那我很释然，因为我是觉得事实上我在郭家被受的照顾非常的好，反而是我原生家庭的姐姐妹妹们，他们因为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好，他们初中毕业了就不能继续升学，要去工作挣钱养家。那反而我的话呢，因为是独生女，掌上明珠，虽然家境不是富裕的，可是这个父亲母亲都让我说专心读书，好好的学习，所以我在这个成绩方面呢一直都还很不错。所以我高中是考上北一女，我大学是考上台大外文系。
好像您的养母因为你们的关系信了主。好，我们连着看几张照片好吗？
这是我跟宋老师陪我养母去受洗的时候，那是我们是2011年年底受的洗，他是2012年，等于3个月之后他也受洗了。那这是他住在安养院里面，我跟宋老师去看他。因为吧他年纪大了，在安养院里面有护士啊，那然后有社工，所以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他等于是一个人住一个套间嘛，然后呢安养院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开车只要5-6分钟就到了，所以他随时有什么需要只要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把他要的东西买过去。所以住在那里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反而我们呢有的时候要外出啊，要出国啊，不能够照顾他。这是我妈妈她在我小时候在美国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她去美国帮我带小孩。我在美国呢是1986年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美国密歇根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康州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我妈妈就在那里陪着我一起搬家，搬到康州，一起陪在那里帮我带小孩。她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她不懂英语，所以她跟我说我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啊。她每天都非常的盼望我从学校回家，然后带她去超市买菜，因为那是他每天唯一的一个时间他能够去外面接触一下。真的非常感谢他。那这是我儿子小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亲生不亲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的那个爱的重量反而是很重要。
没错，是。好，
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这个还有剩下的3张照片，您就很快的解释一下我们的交情。
这是我儿子啊，他在那个台大机械工程系 毕业，他是那个学士，后来又在继续机械工程师读博士，然后后来去美国的这个 UCLA 读博士啊，在机械工程师台大机械工程研究所读的硕士。那我觉得在这里有个见证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儿子去美国这个加州大学读博士实在是太奇妙了。那时候我刚受完洗，我一直跟我儿子传福音，我说我们的上帝太棒了，跟我到教会。那时候呢他正在申请这个入学许可，还没有申请到，所以他说如果你们上帝真的那么棒，我现在没有拿到入学许可，你让他给我一个入学许可吧啊，他就将了我一军。那时候是二月底，我跟他说好，一个月之内我一定让你啊看到这个上帝多么棒。结果没想到3月8号他就给我来电话，他说美国加州大学啊洛杉矶分校给我来了入学许可耶。后来我一想，感谢主，因为加州大学 UCLA 那里附近呢有他的六婶六叔，他的表姐表姐夫，还有他的干妈都住在洛杉矶附近，所以他去那里读书的话我都不要操心了，因为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帮助照顾他。然后他自己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啊。可是还是小孩子嘛，不会那么快就信了啊。我有带他做决志祷告，可是后来他自己跑去受洗，我反而都不知道啊。可见他心里面是真正的有感动，所以他也就受洗呀，信主了。那这是我们去看妈妈的时候，一起为他祷告，是我儿子跟我一起为妈妈祷告。啊，这是我演出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儿子、我儿媳妇一起到后台来看我。
谢谢老师的介绍啊，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哈、啊。那我们都知道，以斯帖记里面当中，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能够有坚定的信仰，依靠神，能够终于拯救了耶布大族，免于被屠杀的灾难。而今天我们的宋老师、郭老师。也因着有这样的信念，他们依靠着神，当他们碰到逆境的时候，能够依靠神而能够胜利，能够成功。我们非常谢谢郭老师跟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谈。好，那我现在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在美西时间的5月9号，好，星期一8点钟，北京时间5月10号，星期二早上11点，我们请到台湾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弟兄来分享打开祝福的箱子的故事，欢迎您再次的来收听。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微信的 ID 呢是 JUDY， 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成为一家人。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上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呢都会在油管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频道可以观赏得到，但是请您帮我们点一个赞，然后呢一定要订阅。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您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大家围在一起，一起来听故事，一起来蒙建造。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廖丁贤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的，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你今天赐下了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敬虔的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由宋世芳老师与郭真老师的访谈分享，让我们看见在他们一生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你每一段路上的恩典。你说过，当我们有两三人在一起聚焦在你身上时，一些特别的事情就要发生。以斯帖传奇让我们看见主你翻转了大能在这里彰显，也突破了戏剧的传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因他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亲爱的主，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你是耶和华拉法我们的医治者，也是耶和华沙龙赐平安的主。 我们祈求让宋老师与郭老师可以一生来靠着你得胜，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们虽软弱，但依靠主，我们就得以刚强得胜。我们来向你呼求，软弱的我们要得以刚强，恐惧的我们要得以平安，病痛的也都要得着你全然的医治。我们将这一切的感谢与颂赞都归给你。愿宋老师与郭真老师这福音的大能能让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及朋友们更加的来认识你，来亲近你，因你是那施怜悯与爱我们的救主。愿主在你荣耀的带领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站立在神面前的祷告勇士，所谓为所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并被你触摸及被你造就。感谢所有访谈者与同工的辛劳，在借由云端上的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能让这平台继续得以触展到更远的地方，并分享给更多的人来认识你。祈求你来悦纳垂听我们众人合一的祷告，并赐下祝福在宋老师与郭老师家中得享一生的平安与祝福。感谢祷告乃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